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感谢主，我们又上课了。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素琴，欢迎您收听基督化家庭。今天我们要进入第19课了。
对，课题呢是基督徒与孝道，这个家庭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伦理，就是孝道。我是周广亮。
那今天在这19课里，我们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孝敬父母呢？其实这个是人人都应当知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家庭吧，儿女不一定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孝敬父母。
嗯，所以呢，今天这一堂课呢，我们分三段来思考。第一段呢，是圣经的孝道，圣经的孝道。嗯，
第二大段就是中国的孝道，我们回想我们中国传统应当怎么样去孝敬父母。第三大段呢，讲的就是基督徒的回应了。
嗯，好，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读一节圣经来作为一个圣经教训的默想。
嗯，
新约以弗所书6章2和3节，六章二和三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嗯，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周牧师也讲到以弗所书6章2节跟3节是连在一起的，对吗？
对，这一节经文呢是以两个结束呢，2节3节呢连在一起，这是章跟节呢是后人编进去的，加进去的。所以呢这一节呢它是这样安排，6章2和3节就是讲到我们要孝敬父母。
嗯，这也是圣经里面十条诫命当中所教导我们的。那现在我们就进入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一大段，圣经里面的孝道了。
嗯，圣经里面孝道呢，我们从旧约开始呢，摩西五经包括刚才所看到的新约以弗所书呢，我们不能把全部讲到这个孝顺或者孝敬父母的经文都列出来，但是我们基本上从摩西五经、耶稣基督、保罗的教导，那么再看这个诗歌智慧书，尤其是箴言书呢，有很清楚的这个孝敬父母的教导。
对，
那么很多基督徒呢，在信主以后呢，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文化环境里面呢，都有忽略。所以等一下第二大段讲到中国家庭的孝道观念的时候，当然我们是简单的提一提，我们就要看一看今天的结论，作为基督徒在家庭生活里面怎么样进行孝道。
是的，圣经里面的孝道呢，在这一个大点里面有几小点我们可以看的。首先我们来看摩西的十条诫命当中的第五条诫命呢，就讲到应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嗯，
也就是说从第五条诫命里面第一个讲到的就是孝敬父母。
嗯，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十条诫命啊，也就是出埃及记20章那个上半段里面所讲的十条诫命，其中第一条带着应许的，那个结果是一个美好应许的。
对，
就是刚才所说的得以长久，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生命呢得以
长久。对，
这是十条诫命的教导。十条诫命的第五条讲到要孝敬父母。
是的，但是我们从新约圣经以弗所书6章1节到3节呢，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呢，他重复了摩西的十条诫命里面的第五条诫命。那他也在这段经文里面教导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做儿女的，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然后说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么一开始呢，我们今天这一堂课把第二节跟第三节就读了出来。另外第三方面呢，就是从新约圣经一开始马太福音还有耶稣生平的路加福音，
对，
这里尤其是我们留意啊，耶稣基督的家谱本身呢，也讲到在耶稣时代或者犹太人，更准确的说是圣经里面呢，对这个家族承传的重视。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在这个古老的文化里面，无论是中国甚至希伯来人的这个文化里面呢，重视家庭里面的长辈跟来源。马太福音第一章1-17节是耶稣基督的家谱，
对，
路加福音第三章23-38节也是耶稣家庭的这个耶稣基督整个家庭的一个族谱。所以这个家谱的存在呢，让我们看到圣经对这个家族联系下来的这个承接的重要。
是的，第四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箴言书有关于这一方面的教导。在箴言书里面讲到有关子女应该如何的孝敬父母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教训。有一些经文我们先来看看，箴言书第17章第6节还有19章26节，另外呢箴言书20章20节还有23章22跟25节都讲到必须要听从与孝敬父母，另外呢也提醒我们说要善待父母，取悦父母，以父母为荣。
这几节箴言书啊，我们说旧约的诗歌智慧书对孝道的教导的经文很重要，所以我们仔细的来看一看。当然我们不是每一节都这个解释，我来读，那么周师母呢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应。
好，
箴言17章第6节那里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母是儿女的荣耀。
对，这是箴言书第17章第6节的经文。
那我们特别留意啊，父母是儿女的什么
荣耀？
对，父母是荣耀，绝对不是我们的拖累啊。
对，
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孝道跟家庭伦理上呢，旧约箴言的教导呢，应当
非常
铭记在心中。
非常非常的宝贵。对，另外呢，还有箴言书第19章26节了。
这里呢是这样说的：虐待父亲的、驱逐母亲的，是蒙羞至入之子。至入呢，就是蒙羞有羞辱的
羞辱的意思。
孩子，所以绝对不可以虐待父亲，还有把母亲赶出去。
对，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第三段经文我们要看的就是箴言书20章20节了。
20章20节这里呢讲的也是非常清楚，就是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熄灭，在漆黑中。
所以不可以骂我们的父母。对，
那个人要活在光明中，说这个箴言的提醒呢，就是说不可以咒骂父母。
对，无论父母做的怎么样不好，你也不能够咒骂父母。另外呢，就是箴言说23章22节这里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不可因母亲年老而轻看他。
这里提到的是母亲年纪老了，那么不可以轻看他。
箴言书23章24节又说，义人的父亲必大大快乐，生智慧儿子的必因他欢喜。
最后呢，箴言23章25节我们在这里留意到啊，箴言23章22到25节呢，都是跟这个父母儿女的关系，尤其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孝道呢，有密切关系的。23章25节说，愿你的父母欢喜，
愿那
生
你
的
母
亲
快
乐。
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父母当我们的 父母年老的时候，我们不单是不可以轻看他，我们更要让生我们的母亲快乐。
嗯，圣经是强调孝道的，所以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在家庭里面，我们首先要遵循的是这个圣经宝贵的家庭伦理。那么刚才讲了四点了，第一是十条诫命，第二是新约圣经引用十条诫命的第五条，那么第三是耶稣基督的家谱、第四是箴言书的教导，第五呢，我们来到新约圣经，耶稣基督他直接斥责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的那么多问题当中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不孝了，
不孝。那么法利赛人指责耶稣的门徒啊，不遵守他们祖先的遗传，那个时候耶稣怎么反驳呢？耶稣基督反而指证这些法利赛人只遵守宗教外表的礼仪，而没有真正的去孝顺父母。
嗯，
在圣经里面呢，耶稣基督这样说，他说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须处死。
哇，非常的严厉的一个斥责。
嗯，接着耶稣说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供奉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奉献的意思，你们就容许他不必再奉养父母。接着耶稣说，这就是你们借着继承传统废了神的话，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
嗯，
这是马可福音七章10-13节的经文。
是的，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呢，他把圣经原本正确的这个孝道的观念呢指出来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更指证文士跟法利赛人。
嗯，那么刚才的一段经文呢，除了马可福音第七章之外呢，在马太福音15章1-6节也有记载。
对，
耶稣基督指证法利赛人那么有宗教操守的一个犹太人的教派，
守律法的法利赛人跟文士，对，
没有实际的去孝敬父母，孝顺父母。
嗯，那第六小点我们要看的就是耶稣他尽长子的责任了。
嗯，在圣经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呢，他是他家庭里面的长子，而他自己的见证呢，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在家庭里面也尽上了作为孝顺
的职责吧。
对，长子的，因为他出来传福音是大约
三年
的时候，
对，
对吧？那么他传福音的时间，刚才你说是三年半
左右吧？对。
但是呢，他是不是一位孝子呢？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一句话表明了这一点。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了一句这样的话，他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还有伊母，还有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摩达拉的玛利亚。那耶稣呢，他见到母亲跟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的时候呢，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呢又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那一刻开始呢，门徒就接他的母亲到自己的家里面去了，
就是，
也就是说耶稣他离开世界之前有一个交代吧。
嗯，这是很特别的一段记载啊，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呢所说的话一共搜集起来有7句话。
对，
那么在教会的传统里面称这是十架七言。那么周师母刚才读的经文呢，是出自约翰福音19章25-27节。对，约翰福音19章25-27节这一段经文独特，是因为这一段经文呢，是披露了在十字架下面有12个门徒之一的那门徒。那门徒呢，我们也都知道是指作者这个使徒约翰。
对，
那么使徒约翰在十字架下面，耶稣基督在十架七言临死之前呢，他就交代了母亲的养育。因为作为长子的他在十字架上死刑离开世界以后呢，母亲的生活怎么办呢？他就交代给约翰，这个使徒约翰。所以我们说，作为耶稣基督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对母亲以后的抚养跟照顾呢，他有一个简单的交代，也因此留下了这个十架七言当中的 一句话。
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耶稣他的孝心呢。
天空的鸟儿，树上的知了，织成一首美妙乐章。慈爱的天父赐下这礼物，使我们能享受。天空的鸟儿，树上的知了，织成一首美妙乐章。慈爱的天父赐下这礼物，使我们能享受。天父赐下这礼物，使我们能享受。妈妈，妈妈，也是天父赐下的恩典。妈妈，妈妈，是最好的礼物。
那第二大段我们要看的就是中国的孝道了。那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国社会呢是建立在家族制度上面。我觉得这个孝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孝是使家族紧紧扣在一起的一个德行吧。
那么我们中国人讲家仍然是非常重要。无论是农村城市都是这个家族联系在一起。那对于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圈子，这个亲戚跟家人呢是一体的。你脱离家，你离开家就是游子
，对，
就是在外面游荡的了。那么不孝的子女在脱离家以后呢，就难以在社会上立足。当然我们说出门靠朋友，但是每年过年春节的时候回家，是全国全中国人必须履行的一个作为家庭一员的一个孝顺一个规矩。
对，我觉得儿女大了当然要出外了，自己闯天下，或者是去打工啊，去做事情。但是呢不是只是过年过节才回家。父母的心其实常常是惦记着儿女的。所以我在外面打工也好，或者是在外面成家立业的弟兄姊妹也好，常常跟父母保持一个联系，打个电话回去关心一下父母。这个呢可能你自己不感觉到，但是对父母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安慰呀。我记得我们曾经看过一个广告，就是父母特别是妈妈在家里面把所有的饭呢都煮好了等孩子回来，但是一个一个孩子打电话说哎呀我忙啊我不能回来，那个时候的老人家的心呢是非常的失落。
这中国传统几千年的家庭伦理的核心价值，孝道，晚辈孝敬长辈哈，这个是我们不需要再解释的。不过在这里有一个反省的问题，那就是现代社会是资讯发达的社会，我们的时代进入这样的一个时代了。生活的环境已经从家转向了社会，好像是拥有最新知识的呢就成为领导生活的权威了。在这样的环境跟时代之下呢，老人的传统权威呢就慢慢的没落了。
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很多的现代的家庭呢这个依赖老人的部分呢也越来越少了。
对。
所以呢不像以前就是尊重老人的传统呢，这样的问题呢也开始慢慢的受到一些挑战。
以前是老人都有生活经验，年轻人跟着老人学，但是现在因为是电脑科技资讯时代呢，所以呢变成好像年轻人知道的更多，生活方式也不一样了。
对，尤其是如果是老人家也用这个电脑啊手机上网的话，他不会的时候呢，这个老人的自尊心呢其实也受到威胁。
所以啊长者的权威好像是受到打击，那么也直接的影响孝的观念，那么就会感叹年轻的儿女啊媳妇啊等等有不孝的不体谅老人的这样的
埋怨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
那我们基督徒呢在这样的时代跟环境里面要怎么样适应 社会跟家庭的变迁呢，这是我们今天看到中国家庭的孝道的时候，又包括前面第一大段我们分享的圣经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的时候要反省的。所以呢，我们就来到这一堂课，基督徒与孝道的第三点，作为基督徒要怎样的回应。
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呢？其实有三小点。第一呢，就是承认并且接纳社会文化随时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改变而有的一个自然的现象吧。我觉得我们要承认，因为时代不断的在改变，那你能够去很自然的去接受这样的改变呢，也是应该的。
首先是面对现实，把改变是自然的现象作为一个接纳的态度来接受，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在大家族转型为小家庭核心家庭这样的情况里面，也就是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时候呢，以适当的方法来表达尊老与孝敬的思想，
这个呢
方法要跟着改变了。
是的，我觉得这个刚才我们前面也稍微提了一下，不是说一定是过年过节才回家，时代不断的在改变，有手机嘛，对不对？或者是也有些人可以在电脑里面看到对方视像，能够看到家人，用这样不同的平台不同的方法，你跟家人保持一个联络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年轻的儿女呢，不认为这个有需要，但是呢我要再次的提醒，老人家是需要的。
那么在这一点里面呢，我们有好多具体的建议可以做了。我们说转型的社会用转型的方法，那个精神不要改变。好了，第一个建议呢，就是给家长啊，给家里面的老人适当的现代的这个沟通工具，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智能手机，就是让他能够上网。能够上网，这个智能手机能够做什么呢？第一，最简单的这个5年前10年前都能做的就是这个发短信，但现在讲的是更具体的，就是比如说有微信呢，跟家长跟父母呢能够有这样的这个
互动吧，
联系。把它给他安装好以后呢，你在外面所经历的事情，无论是照片、录音的分享，
常常发一个给父母亲，
对，问这个文字的问候。那么同时也要做一件事情啊，就是孝顺的功课要做了。随着时代转型要做的就是帮助父母，让他也会使用，以致呢他把他的生活有趣的地方呢也照下来，也送上这个微信啊、微博呀、等等呢，跟你能够有联系。那这个你只要有一个开始的时候比较难一点，教导成功以后呢，你就能够定期跟老人保持一个联系。
对，会非常非常方便的。所以我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啊，就是你回家去看你的爸爸妈妈的时候呢，带一部手机也好或者是电脑也好，让他们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常常的跟你保持联络。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方便的，比如说我们也是一样，常常借助手机或者是一个公共平台，大家可以在当中互相的交流，哎，我今天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其他的家人也会参与在当中。那这样的话不是说你一定要回去，有的时候你可能不方便回去的话，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让父母知道你现在在外面的光景是如何。当然了，能够抽空回家陪陪老人家呢，这也是应该的。如果父母亲年长了，而你呢又不肯花时间常常的去陪伴老人家，可能有一天真的是父母亲离开世界的话，你的心会非常的就是感到内疚啊。对，一定会感到内疚的。我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在电话里面也跟我交流，他说哎呀，母亲病得非常的严重，他想把就是家消委自己的家放下回去陪伴。那我就劝他，如果现在是母亲的最后一段路的话，我们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要回去，因为当你愿意这样去陪伴他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呢，有一天父母亲离开世界以后呢，你的心不会那么内疚，而且呢这个也会带给你自己的儿女，让他们看到 你所尽的孝心跟榜样。
嗯，那以前呢，古代我们是说在外的时候呢，儿女一定要写家书，写信问候家里面的人。那现在呢，就是用这个智能手机的这个媒体啊，现代的科技来沟通。那么你要定期，那这个定期因为社会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是一两个礼拜写一封信的，
对，
现在呢其实就是一天两天就应该把你生活的近况或者是拍片或者怎么样呢，借着这个微信啊，或者借着手机呢，
传给父母。
对，传给父母。如果没有这一类这个素材的时候呢，因为网上
打个电话嘛，我觉得打电话也方便呢。
对，打电话，当然打电话有的时候这个讲话自己这个时间不能配合的时候呢，在这个网上呢有很多有关健康的一些小知识啊，我们基督徒的一些属灵灵修的小分享啊，一些照片呢，那么你定期的寄给父母亲，那就使他感受到儿女在外无论多忙碌呢能够跟他有一个联系。
对，
以前是家书家信，现在呢是可能叫做家片啊，家音啊，用这个短片声音文字啊，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是的，那如果你的儿女没有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做到这几方面的话，你也不要灰心，你就为儿女祷告吧。我觉得作为长者，做父母的呢，我们也应该多一点的去体谅我们的孩子，毕竟他们在外面去打拼呢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表达你愿意跟他多一点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让儿女就是在你的提醒之下知道啊，我要常常这样的跟父母联系了。
那么包括父母亲生日的时候，万一不能回去的时候呢，你可以照一朵很漂亮的花，那么或者是有关的呢，这个用影像呢寄回去，是现代的方法。好了，关于家庭啊，我们基督徒父这个子女呢，怎么对父母的孝顺在转型的时代做了很多具体建议的讨论。在教会传道人的侍奉里面呢，也推动这一类之余呢，有一两点呢是在这里我们特别提一提的，那就是很多时候教会里面的聚会，培灵会、查经会呢，我们传道人常常以教会为中心，
也就是说以教会的会友为中心吧，
忘记了以家庭为中心。
对，
因为我们在这个基督化家庭里面开头的那几课也讲到，婚姻与家庭是神所设立的。
对，
所以教会重要吗？重要。家庭重要吗？我们说重要，也更重要。
对，
所以呢这两点一定要保持平衡。
对，
我们就举一个实际例子了，比方说年轻人要接受洗礼，年轻人接受洗礼，只要他信主悔改，经过洗礼班、慕道班，我们的教会呢一般都会给他施洗的。但是这里忘了一步，那就是他有不信主的父母。
对，如果家人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传道人是不是应该跟他的家人保持联络呢？
当然要叫信主的年轻人回去取得父母亲的同意。已经信主的父母呢，当然是感恩同意。
对对。
可是不信主的家长如果不同意的话呢，我们就要在这个基督徒的孝道教导上呢，
来教导他们。
来，我们自己要这个遵守圣经，那就是孩子的父母亲反对他接受洗礼呢，就尊重他的父母，叫孩子要孝敬自己不信主的父母，那就是你接受洗礼呢可以延后，
也就是说等到父母亲就是愿意的时候呢才接受洗礼。
那这里就要解释了，那父母亲呢就会知道教会是尊重
家
庭伦理 的。
对对，听众朋友，这三十分钟的基督徒与孝道呢又接近尾声了。在我们结束之前呢，我还是在这里提醒你，不可因母亲年老而轻看她，也愿那生你的母亲快乐。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谢谢你收听，下一堂课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有一天。